带的姐妹也在啊。好了，开玩笑。来，第一章我们在查什么？那我们不是看完了吗？整章啊，主要他说有一件事情是基督徒才有的，是什么？属灵征战。好了，属灵征战就是我们要打苏联，我们要打俄罗斯，我们不是属灵征战在哪里呢？心里面是谁跟谁打？民主党跟共和党，新人跟新人旧人。OK， 好了，这个人呢、啊，主体是新人还是旧人？因为是上帝重生的，对吧？但是因为我们活在肉身里头，我们还有旧人的存在啊。这个旧人在里面做什么？帮忙洗碗、洗车没有？他在做吗？他是报名啊。他是非法的，但他常常装成他好像是有权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旧人呢，长期在我们的里头搅扰我们这个新人，结果是怎么样？奥运新人就快活很高兴的每天过日子吗？还是怎么样？
痛苦。
痛苦。OK，为什么新人会常常很痛苦呢？因为他常常打胜仗，打败仗。他打了败仗，有一个结果跟着尾巴的，就是
醉酒
啊。okay， 所以你要知道，这里讲的不是啊，弟兄姐妹因为信了耶稣啊，有时丢了工作，哇，当然这也是后面要讲，但先讲心灵。OK， 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住在王宫，你收入10000000。你都逃不掉这个属灵征战带来的痛苦。 OK， 或是你是最大的牧师，你都有这个痛苦，因为保罗也有，保罗是见过不能讲的启示的人呢、他很坦白的在这里，在圣经里面说他很苦。保罗很少讲自己苦的，就在这里他讲苦、他没得吃没得睡，给人家轻看藐视，他都不说苦，给人用石头打到，好像你们使徒行传都读过了，我觉得你们觉得保罗是超人啊，打不死的小强啊，怎么样都会爬起来的，哇，这个吓人呢啊！他没有抱怨过的，但他抱怨的时候就不是抱怨了，他表达痛苦，就这件事，他说我真是苦，那我们就惊讶，我们从来都不为这个东西苦，我就觉得犯罪不就犯吗？啊。求赦免那、简单，感冒不是吃感冒药吗？我们觉得简单，很苦啊！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一个爱上帝荣耀的人，他失掉一天一次能够荣耀神，他就看为是极大的损失，对不对？三分钟前你做一件事情对，上帝就喜悦，但是那三分钟前你做错了，你体贴肉体，或是你跟随了世界，你说哎呀，又今天又错失一个机会来荣耀神啊！你一直会为这常常没有顺服，不是大大的事啊，小小的事，生活上的事情。我有时用白话来说，有的人啊，上帝要他去做宣教士，最后呢要让啊土人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OK， 连呢他这样子寻到了，连上帝说好了，给你100分，你呢在家7:30前起来祷告就100分，你赚到了，你懂吗？有时上帝对我们平常的人的要求没有特别的考验的人，他说你就听我讲一件事啊，上帝说来，今天呢你去跟那个姐妹说话一下，她不要了，不要啊，别人可以不要她。 OK，对你来说呢，就是去跟他说话表达爱心。 OK， 你不要，你知道吗？你只要你顺服这件事情，上帝就满分了，因为上帝的心就满意了。人家去做烤肉啊，人家才达到这个。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不能抱怨自己太难了啊，或是说我们太过不注意了啊！我们在许多上帝给我们一个短暂甚至是轻微的考验上，我们都常常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啊！我们还以为我们将来要做神国的精兵，你这样子你怎么打？走到撒旦面前说，撒旦，我是奉耶稣的名来。撒旦说你啊，他可能会死了，他会笑死在地上了，说就凭你 平常不读经不祷告的哈，又不崇拜，其实整天度假的，你要来打撒旦？嗯，他说就凭你，我们站不住脚啊，需要在生活当中啊，平常的日子里头啊，不用讲很大的事，操练顺服上帝啊，就是操练这个两个征战里头去胜过，不是外面很难的东西啊，你自己里面的那个很熟的啊，胜过他，靠圣灵啊，致使他，钉他在十字架上。虽然你不能一劳永逸，但是每一次你努力，当你软弱的时候，也来到圣灵面前跟上帝求赦免，以致你的良心不会污秽。那这就是第七章要我们一直做的，好吗？那昨天晚上我们就进到了第八章的前半部了啊，你们应该还有一点印象啊。第八章开始呢，保罗有点重复啊，但是他中间呢，他就不再讲那个属灵征战的两个人，他就一直只是偏一边，他就是说他没有再提那个苦，但是他一直在提安慰。那么你们记得吗？他有几节经文，他说你们在苦难里头呢要有盼望，是吧？他没有特别用那个字了，OK， 是因为他已经认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属灵征战是真的是最苦的事了， OK， 所以他就不再讲。但有人就误会了，以为第八章呢指的都是身外的这种苦楚。其实保罗还是在第七章那个观念，就是基督徒最苦的从来都不是外面的东西，是里面的， OK。那所以他就说，如果你里面很苦，因为你常常没有办法胜过你的罪呢，他说你要有盼望。第一啊，因为这盼望是什么的果子啊？信心的果子，是重生的果子，对不对？因为他说如果盼望软弱呢，还有谁会进来帮你啊？圣灵，圣灵怎么帮你？他要扛起你，就是 lift up you， 意思就是他要帮助我们祷告，是吧？因为你在盼望软弱的时候，在没有盼望或是绝望或是失望，不应该了啊，你就很难再祷告了，因为你没有 hope 啊。你祷告是因为你带着极大的盼望来到神的面前得帮助嘛。但如果你觉得哎呀，上帝一定丢弃我，我这样坏啊，你就不愿意祷告，所以你表达不出啊，你要祷告你也讲不出来，你怎么办？保罗说圣灵被差派做我们的这位保，做我们每一个人的保惠师，保惠师就做这行的，安慰你的保惠师就是大能者，但是迁就最软弱的我们啊。所以他在我们的里头，他不是在你的外面给你一张纸说跟着念吧，没有，他在你的里头，意思说每一个人的情况圣灵都知道，所以他在你的里头，他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这个叹息不是声音来的啊，就是说他引导你的心思说出上帝明白的话，好吗？啊，这就昨天晚上我们结尾的时候看的经文，有问题啊？所以还在那个，因为他经文很差，我不想你们听不知道听到哪里去了啊，就是还是在那个属灵征战这个事情上面，就是很痛苦，因为我们一直不能得胜罪，我们一直很内疚，你说哎呀快受不了了啊，这个活在地上还有什么意思，整天就光认罪没事做了，觉得做人太无奈了，太没意义了。连第七第八章就告诉你说不是的， OK， 连今天呢他就开始举出另外一个原因了，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十八到第三十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
造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一先所知道的人，就一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一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
OK， 很熟啊，我们最熟就是第一句话了，对不对？弟兄姐妹，有人撞车，万事互相效力了啊，叫神爱神人得益处。有时那字你都不讲清楚，叫人得益处，爱人爱神的人你都拿掉了。万事互相效力不是那个意思的啊，要放在这边啊。好了，前面说如果圣灵帮助我们祷告，我们就可以 把我们的一切需要带到上帝面前，上帝明白，上帝会恩待我们。这里他又说了，说万事互相效力呢，这个万事呢可以是指到苦难。所以在这一节之后，保罗开始带进另外一个元素，就是除了我们里面打得乱七八糟很痛苦 他说有时候呢痛苦从外面也加进来啊，这个也是我们一些弟兄姐妹经历的，对不对？你里头有痛苦，每天操练了，但是有时上帝也把苦难从外面带进来。那当苦难从外面带进来的时候呢，它会加增你的内疚感，是不是？你本来已经有点内疚了哈 ，OK 啊，你说哎呀，上个礼拜没有崇拜哈，就是想要去血拼啊，就要去 shopping 啊，就没有了崇，没有去崇拜。后来去 shopping 也买不到自己要的东西啊，哎呀，很傻，很笨啊，做错事啊，什么？但星期一要上班啊，你又继续过日子了，人就整个心就是挂在那里，就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太像样了，但又不知道怎么样啊。OK， 那一直到星期二的时候撞车，自己可能开车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就砰去撞了一个卡车。好啦，你说哎呀，一定就是我没有去做礼拜啦哈，你看惩罚来了。那你知道本来你已经内疚了，但是有时外在的一些困难呢就更激起你的内疚感啊。所以保罗现在他理解我们的，就是上帝也知道了嘛，所以保罗知道基督徒的征战。他说有时候万事就是灾难啊，就是苦难啊，就基督徒跟不信的人都有的东西了啊。有时候上帝就使用这些环境临到我们的身上，以致呢我们这个内疚感就更加的强烈。怎么办啊？他就说万事就是苦难的事情呢，他说实际上我们要明白是互相效力。互相效力不是啊，这个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有时我们是这样子解释的。我们跟基督徒说你的车被偷了，哎呀，万事互相效力，意思说谁知道嘞，等一下保险赔两奔驰给你嘞啊，不是更好吗啊？什么不是这个经文 OK 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那一次他是带了更多马回来，也有可能他是不回来的啊。所以呢他不是一个定律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实际上是要说苦难会来到人的当中，是因为人是犯罪的。OK， 如果人是没有罪的话，上帝不会允许苦难进入世界，因为苦难是罪的后果，是吧？如果人完全是圣洁的，苦难又进来，这个上帝是不公平的。但上帝允许苦难进到世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看到苦难，打开报纸，有地震，有风灾，有死亡，你就要承认说，不是说啊、哦，那边的人特坏，不是，你就要承认说人类堕落。你喜欢看头条，但愿每天头条都提醒你人是堕落的，虽然它不在你的地方。 OK， 苦难进入了世界是因为人犯罪的后果啊，但是呢上帝的能力啊还是在苦难之上啊，所以呢苦难就成为了上帝的工具了，你懂我意思吗？那上帝可以有很多选择，你犯了罪他就消灭你，就每个一犯罪下一秒就死 OK， 简单啊，就当然就死光了，没有了 OK， 就简单了，没有苦难就是死亡 OK。 当然上帝没有啊，因为上帝要救的人还没有出生，所以上帝让我们的祖宗啊，可能我们的爷爷很坏，娶9个老婆20个老婆 OK 生活不检点，但是他活了99岁，我不明白哦，哇，因为他很懂得生活，不是，唯一就是上帝要救你，所以让爷爷不会死，会生下你嘛，对不对？所以他一直活，上帝让他许可他在地上，但是呢上帝也使用这个不好的人呢带给别人苦难，所以他带给了一些其他的人痛苦，因为他坏嘛，这些人因为这个痛苦呢他们会悔改。所以虽然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但因为上帝的能力在苦难之上，所以他可以用它来达成一个他好的目的。所以苦难不是好东西，但是苦难在神的手中被使用的时候呢，它就叫做互相效力，可以吗？所以基督徒我们明白是这个理解啊，我们所理解的是这个方式，而不是塞翁失马焉知，根本不懂是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是什么事情的，我们知道是在他管理之下的，他可以扭转，甚至最好的例子就是撒旦。撒旦没有人说他是好的，撒旦一定是坏的，因为他要我们灭亡的。OK， 连撒旦都在上帝的手里成为工具。撒旦让多少的信徒悔改，你知道吗？虽然撒旦从来没有功劳 ，OK， 啊，撒旦带给多少的基督徒，就是还没有信主前呢，是因为撒旦在你身上做事，给你痛苦，打击你啊，连最后呢，撒旦以为他把你灭了，把你就是奴役了，就是因为他欺负你嘛，你就听他的。那你知道呢，他越欺负你呢，你越跟神求救命，连最后啊，他越欺负你，你脱离他，哎呀，觉得帮倒忙。连上帝说没有帮倒忙，我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啊。所以你明白苦难就是这回事啊，就是上帝可以怎么的用，他目的呢是要教爱上帝的人或是上帝所招的人，就是拣选的人得到益处。所以你今天遇到什么事情啊，但我没有要你报告啊，就是你心中那种痛苦的东西啊，就是家庭的啦，工作的啦，健康啊等等，儿女的啊等等之类。OK， 是实际上的痛苦，它是万事中的一种，但是它不是 out of control， 它不是失控的，它在互相效力的一个原则之下，上帝用它，可以吗？我昨天有讲一个例子嘛，就是有时候我们太注意了，就是我们好像儿子不听话不读书，哎呀怎么这样说不听话的啊，哎呀因为他找老师找补习老师啊陪他读书，一直不听话，你一直觉得问题是他，对吧？你听了这个经文呢，问题是你啊，因为你一直不会依靠神，上帝就一直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儿子来告诉你说要悔改，当你悔改依靠神，上帝点个头，你儿子就变了啊，你说不可能 ，OK， fine， 你不可能，你就不要读这个经文了，跳过去了啊！你明白吗？很多在我们身边发生的问题呢，我们以为是这人家的问题，但实际上呢，是我们的问题。上帝透过他来造就我。当你自己谦卑下来，投靠神、顺服神的时候，上帝他认为时候到，他要变，他就变了。或是他拿掉他就拿掉了，一个很坏的人啊，我们有个弟兄说他的父亲他的岳父岳母不信主，而且呢常常拦阻他们教会啊什么啊，就是给他们很多痛苦了啊，然后说怎么样，他们说看来啊我岳父医生说我岳父岳母会活到一两百岁啊，他们特健康啊，然后他就觉得没戏了啊，他的前途完了，因为呢他这个岳父岳母一直成为他们信仰的男主，他就哎呀这个鬼，当然我不是说死亡，他们能够早点离开世界。我说你想那么远，问题不是你岳父岳母啊，上帝把这个家人放在你的面前呢，是要你看到你的罪啊，是要你看到你不依靠神而让上帝不喜悦，这叫万事互相效力。你太白的去解这个经文呢，就好像是都是别人的错，对不对？那其实上如果是神在管，别人错不错跟你什么关系啊？是你的错，上帝用别人用别件外在的事情来造就你，主要造就你悔改啊。所以经文很白的说，你看啊，万事互相效力，教那些爱神的人，是吗？那爱神的人他后面有一个注脚的，这爱神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就是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啊。所以他特别解释的不是每一个的那个人，不是普遍下的人，这个塞翁失马呢是谁都可以的，不从神的人都包在里头的。 OK， 但是这里给上帝这样子使用，用苦难来让你悔改的呢，是天父的孩子。所以他说是按他旨意被召，就是说在创世以前 蒙神拣选的，在今世被圣灵重生的，最终被收纳作为世子。这个方程式啊，离你很熟了啊，应该拣选才创造才拯救才收纳啊，就是这种人叫做被召被拯救的人。他说这一种人呢，他也叫做另外名字叫做爱神的人，或是叫基督徒了。爱神的人，我们昨天说了，一个人可以爱神是因为他先被神爱，被神爱就是他先被赦免，是吗？所以他是被神所重生，经历神的爱之后呢，他可以一生去爱上帝，这样的人。所以他很明确的指这种人啊，就是在这个苦难里头啊得益处的这一种人呢，是上帝要进他们进天国的人。是你吗？我盼望都是了啊，只是有时我们内疚，我们就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我了，你就把你自己隔到外面啊。你隔到外面呢，你还在这个万事的里面呢，对不对？因为苦难临到的是普遍每一个人的嘛，但是你就没有互相效力的功能了。因为上帝用苦难临到你的老板，临到那些不幸的人，那些轻看耶稣基督的人呢，是纯粹要管教他们，要刑罚他们，就没有要他们得救的。但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好吗？好了，这里说最后一句话就是益处啊，就是那爱神人的益处。益处是什么？那益处不是只是物质的啊，生活的需要。因为在整个上下文，就是这个属灵征战，就是万事苦难让你的心更加内疚。益处呢，就是说上帝让我们在属灵征战里头最需要的帮助，他会赐给我们。所以这里不是只是指一些塞翁失马就回到一匹，就是多几匹马回来，不是。OK， 他是说，如果上帝让苦难给你想起罪，给你想起你需要悔改，上帝就透过这个方式呢，特别给你益处，意思说给你在这个征战里头有力量，最终啊你会蒙恩惠啊。这里说他会宽恕我们啊，对软弱赦免我们的过犯，也使我们不会再灰心丧志，被圣灵坚固，更愿意效法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他的益处是指在属灵上多过于只是一个物质上的回报，好吗？啊，好，继续啦，这个经文还没有完啦，它还有下半部啊。下半部呢就更重要的，它把耶稣基督也包括进来。我们昨天说有圣灵的帮忙，对不对？圣灵让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他说还有三位一体嘛啊，圣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在苦难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他是什么帮助呢？他说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当上帝选我们的时候呢，他是让我们可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意思说上帝让我们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受苦难得胜的一个榜样。如果你说，但我在讲啊，我又想得罪人了、啊、灵恩派告诉我说耶稣上十字架是耶稣荣耀的工作，我们不要再提耶稣上十字架，也不要再提基督徒要受苦，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现在不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在天上。我们要宣告耶稣是得胜的。我已经帮他们做宣传了，讲太多他们的东西了啊。那对他们来说，耶稣在地上33年呢，是耶稣个人的事情。但是圣经其实告诉我们，耶稣在地上33年呢，是我们的榜样。我没有办法逼你信啊 ，OK， 有太多经文，这是其中一个经文。其实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不是让我们自由自在发挥自己的本性，而是拣选我们，让我们效法耶稣的模样，他儿子的模样。因为耶稣的儿子要做我们的长兄，就是弟兄的长子。你们家里谁是做弟弟的？我是做弟弟的啊 ，OK， 很自然啊。迦南的孩子两个，弟弟都很会跟哥哥，啊，哥哥就会什么都先做， 啊，所以大儿子呢，像我哥这样就爬屋顶啊，什么都好奇的啊，他什么都想学，连弟弟就是很小胆的，啊，我就很小胆的。我在下面看他爬屋顶，因为我等他掉下来我打电话说如果两个都爬谁打电话，我不敢爬啊。是啊，其实弟弟就是跟长大的不一样啊，就是小的时候你总是喜欢，你不一定会跟爸爸，但是你会跟哥哥，因为哥哥跟你是同时的同辈的啊，你常会依靠他，所以我哥哥很多秘密是我知道，我爸的妈都不知道，但他现在还能忘，他跟我讲的东西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给我一个记忆是可以记到两岁三岁的东西，所以我也是跟我哥讲，哎，你先跟我讲这个的，他说没有啊，有给200块来，不要跟你跟妈妈讲没有啦，开玩笑啊，记得哦。那因为我哥跟我讲好多东西哈，他心情不好回来跟我讲啊，他喜欢这个女生啊什么，是啊，搞错啊你啊，我们两个讲了老半天哈。 anyway，兄弟是这样的，好吗？所以圣经用兄弟来讲，耶稣成为我们的长兄，不是只是说你有哥哥，他说你要什么都学你的老大，因为你们是同一个爸，好吗？你的爸对你哥的要求也是你爸对你的要求，因为你是同样做儿子嘛，所以哥哥走在前面，如果受苦他先受啊，我哥先学钢琴，然后我就知道会轮到我的了啊，到我大概是，我可能比他早了，他可能是5岁啊什么，我3岁2岁啊3岁多这样，就得送上去了，啊，因为我知道也会轮到我啊，他做了我父母也，他上了中学，我也会迟早也被送过去，啊，就是他走在我前面嘛，受苦的他先受，我看了我就哦这样受苦啊，好吧，我也得走这个路，所以你用这个来想耶稣，你就明白耶稣在地上33年半呢。它就是代表了我们的一生了，可以吗？那我再说，不是因为耶稣那个细节啊，是吧？因为耶稣也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我们现在最多想的就是孩子。耶稣都没有榜样给我们，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顺服。OK， 今天你怎么带孩子，怎么与家人相处，跟岳父岳母跟家翁家婆相处呢？要带着一个顺服的心，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顺从，好吗？啊，所以在这里就这个意思了啊，就是保罗在这里就进一步的解释了，这个好处就是叫这个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个益处的内容就是上帝要使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呢，跟随我们的老大，我们的哥哥，长兄耶稣基督，所以有圣灵为你祷告，不是为了，就是帮助你祷告，哎，同时又有耶稣做你的榜样，你还有什么好吵的吗？如果你再不走就是你的事了啊，就是你不感恩了啊。我有那么伟大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给我们设立做人的榜样啊，你看你好好看福音书，很感动你的，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胜过试探，我们主耶稣怎么样忍受各样的磨练，怎么样的顺服神啊，他做这一些其实不需要做出来，也不需要记载出来，都记载了，都说出来了，就是为我们立榜样的，要做我们的长兄。最后呢，经文说我们的主耶稣进入荣耀了，他到天上去了，对不对？也就表示你的长兄上去你也要上去，除非他不是你的长兄，除非他跟你有不同的疤，也就留在地上了啊！但如果我们是有同样的天赋呢，我们有一天也要跟我们的这个老大一起承受缠绵。他说我们受苦啊，我在讲良心是难受的，因为心灵征战常有失败，也又加上外在的，这叫万事给你苦楚，提醒你你是罪人，哇，苦上加苦。连这里就说帮助再加上帮助，圣灵的帮助，还有圣子主耶稣基督也在帮助我们，好吗？那他有几个形容啊，我们理解一下在这里啊，这里啊，召他们来，这个召就前面解释了，是拣选呼召他们得救啊，这些被拣选呼召的人呢，他第一个说先给他们称义，连称义之后让他们得荣耀，好，那称义呢，我们 会常把它解释成为那个阴性称义啊。OK， 但你要看一下原文啊，这个称义呢，它的意义比较大一点，它没有那么狭窄，只是啊，你说什么加拉太书啊、罗马书前面说的那个阴性称义。这里的称义呢，广泛的指呢，就是上帝喜悦我们的意思，就是因为你像他的爱子，父神就是爱他的爱子，所以父神就看上我们，啊，英文叫 favor， 他就喜欢我们。这个喜欢呢，是他自己主动的，不是我们去激发他的，可以吗？我们常说我们是白白称义，对不对？你听过吗？其实是这个意思的，就是我们是白白，就是没有功劳的，被神喜欢上了。因为上帝选你的时候，是你还没有被造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有一个功劳跟上帝说，因为我是中国人啊，因为我是什么，你才选我。白白诚意表示上帝，当我们在地上啊出生之后啊，拣选人，我们出生之后，我们在罪当中迷失之后，上帝那个时刻临到的时候，他让我们可以体验，就是重生我们呢，体验他对我们的 favor， 就是喜欢。你在这一刻之前呢，虽然是已经选你，已经喜欢你，但你不知道了。OK， 但在重生那一刻，你明白了，原来神那么早就先爱你了，就这个意思。所以他称我们为义，其实可以说是他主动向我们发怜爱的心，是我们不明白的啊。但我们自己是没有的啊，因为我们不可能让神看上我们，是因为我们缺的东西就是这个，就是称义的那个义啊。你可能有钱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义的，义是不属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嘛，我们就缺这个。所以这个义呢，不是我们赚到的，是耶稣赚到，耶稣守律法赚到的义被归到我们身上。所以圣经说上帝白白的看上了我们这些人。Okay， 那当然这个有一点回到罗马书的前面第四章第五章了啊，但是你要明白保罗在这里他一直的提醒我们，就是你既然已经重生了，你既然已经经历了新的生命，你要常常以这一个作为你的切据，在苦难中你要常常回想上帝是怎么样的大爱啊，来拯救你的啊，不然他就自己违背自己了啊。那他说如果万事临到我们呢，就是这些苦难的事啊，临到我们是因为天父要把基督的义归给我们，就是他透过磨练啊，要我们求赦免，能把这个基督的义给我们的话，让我们可以得他喜悦，连万事就是这个苦难啊，就不是太过应该被介意了，是吧？因为这个万事是短暂的嘛。啊，这个短暂当然没有时间啊，他没有特别讲是什么时间，但是短暂在圣经里面，我常用一个例子，不过你们可能听很多次了，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有多少年？40年，那个叫做就是他们得罪神，上帝用40年来考验他们。耶稣在旷野40天啊，摩西在山上40天啊，那在圣经都有用一个就是数字啊。来形容上帝的对人的考验或是苦难 ，OK， 考验或是苦难 ，OK， 啊，40呢，其实不是最长的，因为人在旧约的年代大概是70-80岁的，摩西说过的嘛，不是吗？如果强壮的可以活到70啊，连70-80啊，你可以这样说，就那样啊。所以40就可能一半以上一点点啊，就是说可能是人生的大部分，但是不是一切。但你要知道有一次上帝就让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后是70年，连那个就是一生。连你不要 complain 啊，你知道70年的被掳之后上帝还给他们回来。意思说如果上帝让你一出生就受苦到死，上帝还是要救你的，因为那个叫70年。当时被掳出去的人都没有看到那个应许的，因为他们回归之前就死了，是吗？ 回归的人都是在多数是在外面出生的，就在巴比伦出生的。所以我意思说，你打好这个算盘，你想清楚，就是说你受苦，你不要跟上帝说，哎，已经三个月了，你做什么啊？你是不是比政府官员做事更慢啊？什么？你想70年，当以色列人最到了极点的时候，上帝可以灭掉这个国家，但是上帝还是给他们只是70年。意思说，上帝如果叫我们一生受苦，为着我们的罪啊，也是应该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受苦呢，就是一生而已，因为在永恒的这个当中呢，我们就脱离了。你明白吗？你不要跟别人比啊！你说哦，别人就才3天啊，别人就才3年，为什么我就70年啊？上帝你不公平！上帝让你70年，其实也是减轻了。其实上帝本来应该把我们放到地狱里头去的，是吧？我们得罪他，我们就永远没有啊。所以他在今生如果给我们一切，都是在苦难当中，我们也不要抱怨，因为我们的盼望仍然还在。70年之后，耶利米先知就昨天我们不是哎不是昨前天那段经文，就是说上帝要应许他们有重生的应许，有这个重生的这个希望，对不对？也就是说上帝要重新向他们来啊施恩典，好吗？好了，当然放心啦，我吃那么大，我也没有看过有人真的是一生受苦的啊。上帝有时考验一些人是前面的，就是可能小时候受苦啊，长大了就上帝就给他们轻松了。有人是小时候幸福快乐啊，到了老的时候几年生病，这样很少一出来就病到啊，或是苦到走到最后一天，因为神还是怜悯我们的。OK，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啊。那无论怎么样，我说你的观念里头呢，不要计较时间，因为在永恒的对比之下，70年是 nothing， 是没有意义的，好吗？好了，所以说回来这里，就是这个万事的苦难，怎么样的情况都被算为是短暂的苦啊。那因为它却要带给我们那永恒的意义啊，就是这个短暂的苦楚却带给我们那个永远的啊天国的生命。所以保罗说还是值得啊，还是值得。好了，所以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是我们的哥哥啊，他给我们立下榜样。那我们先来看了、耶稣在地上，你说有啊，很多人跟着他啊，耶稣常给人家请吃饭，耶稣是给人家请吃饭的啊。但你要注意圣经，耶稣基本上在吃饭的时候他是没有吃的，因为他忙着讲话。所以你们不要说耶稣贪吃啊 ，OK。嗯，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哎呦，耶稣去宴席哦，你看他在里面一直讲话的，你看圣经都没有记载耶稣都没有，可是他连喝水都没有，他一进到那个场合，那些人是在吃了啊，耶稣开始说话，所以耶稣的确，他没有圣经没有记载所谓他享受了啊，所以被十字架是我们做世界的人的一种厌恶的事情 ，OK， 那是耶稣做的。但是上帝却应许啊，要吃这十字架，他要给荣耀在被十字架的人身上，所以表示呢，在世人眼中被十字架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被十字架是被他所纪念的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理解？就是说你认为十字架最后，当然这个不是随便的十字架，这十字架是上帝给你的啊，就是这个万事啊。你相信有一天啊，我们跟着主耶稣被十字架进到天国的时候，他会是我们的光环，就是上帝要赏赐你啊，因为你的顺服。Okay， 基督在世上的这个模样啊，就这里说做我们的模样，是被藐视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喜欢耶稣在地上的那个样子，因为他既是穷人，也不被人拥护的。是世界的人觉得不追求的事。耶稣在苦难中顺服不反抗，这也是一个弱者的表现，也不是人所要的，对不对？但偏偏呢，上帝把这样的一个模样放在我们的身上，你还要我们学吗？所以今天我问你了，你觉得这个模样是光荣呢还是羞耻？ 如果你觉得是很羞耻，你就一定想要去改变，就像我说的一些成功神学的教会，他认为呢，你不断的提耶稣受苦是一种时代不能接受的，是吧？这个时代要接受成功，教会要盖的最大间，要盖的最贵，就会吸引人来到教会，因为象征祝福嘛。对，但经文不是这样说的哦，经文不是说地上的教会会大减，他只是说天国会大减。他说天国会光荣，他没有说地上的建筑物会光荣。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接续耶稣做我们的模样呢，其实我们要以这个为我们的光荣，而不是羞辱，不然你就没有办法。我想不用70年了，40年或是4天你都受不了啊，你就走不下去了，好吗？ OK， 来一个我可以讲几点啊，我今天其实讲很慢了，因为我没有东西讲了，我已经不讲天国了，我等新闻回来啊，所以我会好好把这后面经文讲完啊，我还有时间看 啊，你们可以要自由走动没问题啊。来，这里是一个题外的，不过它跟这经文有关，因为常有人会问起啊，那有一天你给人家问，你要知道怎么回答啊。这个啊，这里，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呢，这个句话，预先知道用比较现代的话是怎么讲呢？叫做预知，对，预知跑进来了啊！你看啊，预先知道，预知跑进来，那又来说预先定下，这个叫做预定，很不好嘛，对吧？预知预定跑在一个经文里面嘛。啊，这个讨论就开始出来了，啊，你们应该有听过啊，特别是比较旧的浸信会啊、卫理公会啊、寻道会啊，他们其实把神的预知跟神的预定作为解释啊，就是两者作为一样的解释，是什么讲呢？就是他们处于一个动机了啊，这个动机就是。很多人都有争论的啊，我们华联教会已经刚开始也有相当多的会有对这句话有问题的，就是啊，上帝有预定人得救跟预定人不得救啊，他们会觉得预定人不得救是很难接受的啊，因为上帝是要救全部的人，但是这个预定人得救跟不得救这是圣经的话来的啊。好了，怎么办呢？不要改圣经，但是又要讲到让人听了不会太过反感。浸信会啊寻道会他们有一个解释啊，就是他们为了不要让人觉得有人灭亡下地狱是神的责任，因为上帝不选他嘛，对不对？好像是神害的。哎，他们又同时不想去改圣经太多这个拣选预定的经文，他们就说了这个事情。他们说这句话，他说上帝的拣选就是预定，其实是基于上帝的预知，就是上帝他所选的人是他知道那些最终会选他的人，妙吗？这个人当然这是矛盾的，不过随便了，总之你第一次听你好像觉得哎，解得不错啊，终于解决了我们的困难，其实他后面有麻烦的，只是他一讲的时候大家听了好像觉得哎，这个解释还不错啊，因为他避开了一个困难，就是呢上帝不让人信嘛，因为他这个如果是成立的话就是你活该啊，你是最终不肯信的，所以上帝一早就知道你最不肯信，他就不选你，他就选那个最终肯信他的人，其实这个叫作弊啊，不过 anyway这个不是圣经讲的预定的观念来的啊。那他们高举，我不是高举，他们就教导这一种的所谓的预定论了啊。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是长老会的啊，或是一些比较传统教会的啊，这个神学观念就跟这一种观念会有一点冲突，当然不会吵起来，只是解释上啊。 OK， 好，如果只是说啊，上帝在拣选人的时候啊，是基于上帝对人结局的一个预知，那如果纯粹这样讲，其实我们还是不要太过敏感，因为它本身不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 不单知道一切，他也定一切。所以如果你说他知道，他也选，这个不会是一个大问题，你明白吗？就是预知跟预定呢，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一个问题，你要看他怎么解释。因为有一个解释还是对的，就是他说如果上帝的拣选是基于他对人决绝的意志，是因为他管一切嘛，所以他知道的也是他定的，因为那两个是一样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如果是我了哈，我是一个人，我定一件事情，我定的 OK， 连我是神，所以我定的，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也是知道的，对不对？所以那个知道不会很大的问题嘛，因为我定，而且定的一定会发生，所以我定的就变成我的知了，你们明白吗？但麻烦就是这些人的解释不是很正确啊。啊，如果你遇到的浸信会的人呢，他强调预知预定，但是他是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因为上帝他定嘛，所以他知道。OK， 我们还是不要吵了。但是危险是这个，当有人讲这个预知预定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讲一个上帝呢，他在这个地上，他不管的，他不去定东西的，他只是看而已，看这个字节怎么变，怎么变，怎么变的。OK， 他不去介入的。OK， 他就观察这世界的进展。连这个上帝其实不掌握世界的，他只是观察者，但是他有一个预知，他知道这个世界最后怎么走。那他就让世界的人呢，他要让世界人知道他掌握，他其实他没有管，他只是让世界自己走，但是他要让世界人知道他管理，他掌握，所以他告诉人说我拣选，其实他没有拣选，他只是跑到后面去看，哦，原来是这三个，连跑到前面说有三个应得救，那其实是他跑后面去看，所以上帝其实是在作弊啊！上帝，我们说触马考试作弊，他其实没有，他没有管，但是他给人一个印象他在管，其实他只是知，他没有管。那如果这样讲，我们当然不承认了，对不对？我们当然不承认我们的上帝其实不参与的，我们不能这样讲，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强调上帝是参与这个世界的，他参与他就管理，他管理。他就一定有一个旨意，他要定一个东西，他要让世界朝他的旨意下去，对吧？所以他自然知道结局，这个没有问题。那不参与呢，又说自己知呢，这就是作弊了啊！当然我们就说你的这个理论是有矛盾的，可以吗？啊，所以那我在讲，我们不在这个层次上面去跟人家争吵，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提到拣选，那这也是我们华人教会啊，有时费太多劲啊，吵架吵了也不知道吵什么哈、啊。其实真正圣经用的这个拣选的经文呢，是要安慰我们的啊。那你看这个预知预定这节话是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嘛，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跟当时受苦的人说，你受苦。不是因为没有原因，或是说上帝失误了，还是上帝做错了什么事导致你受苦？他说我们受苦原来是上帝这个叫做预定的结果，我们受苦是神拣选我们的一个工具啊，实现拣选我们的一个工具，他为的让我们最终能够实现救恩，所以他把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拣选是很安慰你的嘛，因为你是被神选上，所以你走向这个有苦难的道路，最终要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承受永恒的荣耀，可以吗？那这只是题外的一个配角，不过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就是我提醒了，就是说有的人太敏感了，一听到预知预定就吵起来啊，不要这样子啊。如果说的人呢他还是遵守这个，就是神是介入管理世界的，他按照他的预定来按照他的预知来预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不同意的是他们的神是不管世界的，但却说上帝是拣选跟预定的，我们就要说你的逻辑推你的这个理论是有矛盾的， 因为实际上到最后是人选神而不是神选，因为上帝是看后面谁要信他，所以是人做主动的，只是明明是人做主动，但上帝要面子他又跑来前面说我选你，那其实看后面，然后这个本身就不就是按人来说就是考试作弊了，还要讲上帝嘛，怎么可能啊？不合理的。 OK， 所以不需要帮这个忙啊，不需要去特别去啊给这个经文就是特别要做一些人为的解释，圣经的话就是这样子，上帝有拣选，只是拣选不在于我们的一个理解啊，就是我那天跟我的一个笔啊，不，那是我第一次讲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那你在车上保罗就问我，他看第一次的笔记也是讲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讲上帝拣选人不公平，对不对？有没有听到人家这样讲啊？那其实这句话有问题的，就是上帝拣选人不公平，公平呢是一个道德观念来的，就是公义跟不公义。 OK，你要知道拣选是一个动作来的，这个动作它跟道德观念没有关系的，跟道德观念有关系的是拣选的标准，很难明白。我跟他讲一个比喻嘛，我说有一天保罗的太太跟保罗说，保罗啊，你去帮我买三个苹果。 OK， 好了，保罗就去那个水果店，他进去有三种 case 啊，第一就是呢一大堆苹果，他就在那边看，这三个是里面最好的，所以他应该要说这苹果要红，要红的发亮，他有一个标准，对不对？他来判定什么叫好，连最终在100颗里头他选了三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就是他很忙啊，他在讲电话，他就随手抓三个他就拿回家了啊，这个是没有拣选的标准，但是他也做了拣选，他也是选了三颗，但是他没有标准，他是随手拿三个。第一个是又有标准又有动作，好吗？第三种情况呢，只剩下三个苹果。好，他没有的选，他去那边就三个拿了，但其实呢，他的确是看了一下，他不是随手拿，因为只剩三个，他拿了。所以这个呢，他其实有一个标准，但他标准没有达到。连他有一个拣选的动作啊！你看我们做很多事情呢，其实我们是有拣选的标准在先，就是什么叫好坏，连我们才有一个拣选的动作去实现它，对不对？所以你看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抗议，其实不是那个动作，我们常抗议的是前面，就是你凭什么选我不选他，你凭什么选他不选我。你知道圣经只是告诉我们上帝有拣选的动作，但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上帝是怎么拣选的，那是奥秘啊！所以你吵什么，没有东西好说，没有圣经根据可以吵架啊，不公平不公平啊，我们就吵吵吵。那其实你一翻圣经，圣经只遍地只是说神拣选而已，上帝没有说为什么他要选亚伯拉罕，没有原因的，不是没有，有原因啊，他没有讲出来。到那一天我们来到神面前，你可以问他，你说神你为什么选我啊？我是一个小地方一个没有人认识家族的一个小孩子，上帝可以告诉你啊，你可能会很感恩啊。那现在你不要吵啦，不要跟别人吵这件事啊，他基本上不是我们可以讨论的啊，因为他是神的奥秘，可以吗？啊，好，这是题外话了，不过我是扯到这里了。来，我们要结束了啊，我们来到后面的几节啊，来，我们一起念。来，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进我们的心。接上来的对吗？刚才前面说有圣灵为我们祷，帮助我们祷告，也有主耶稣做我们的模样，对不对？现在接下去他说，连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么伟大的上帝 触动了三位一体来帮你，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就是昨天我问大家的，你那么多忧愁是因为你怕上帝不爱你，问题从来都不是这些困难让你忧愁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基于眼前看到的苦难，我们当然会失去信心了啊。你看看看，越看就越不对劲啊，你就觉得啊，好像上帝啊丢弃我啦等等。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啊，要专注天上更高的事情，就是上帝怎么样恩待他的儿女。所以他说神，你们知道父作为我们祷告的对象，灵帮助我们祈求，子作为我们的榜样。三位一体神都这样帮助我们之后，谁还能够难阻我们啊？他说圣灵在我们心里证明了，那我重复了啊，基督又使我们和好，不再定罪，那我们就应该相信苦难不能阻挡上帝对我们的爱。如果上帝已经决定要爱我们，因为他选我们了，那么天上地下任何的势力都不能改变这个决定，因为是神。 OK， 如果有神要救你，谁能改变他不救你呢？所以没有力量可以拦阻，甚至也没有力量可以延迟。所以你的困难没有解决，问题是上帝的时候，就上帝没有要他解决，他不是能力问题或是什么，就是上帝没有要他才不会发生，当他要他就会发生。所以我们不要把焦点看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事情身上，他要变他就变，是看在你身上，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来激动我呢？因为他要你改变，而不是要你去叫他改变。当然我这样讲可能你们觉得很难应用啊，你说啊，难道孩子不读书我就不管他？你教儿子读书，教儿子尽责是应该的，但是有时我们都已经过了这个了，我们不单只是要他们，我们要操纵他们，甚至最后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是我们要的儿子啊，是吧？你要诚实的对待，就是呢，我们的心意是好的，但当我们一踩入这个关系里头，我们常常都是过线的。我们很有一点好像要做上帝，我们要做我们孩子的上帝，所以很多时候上帝就不做事，因为你想做上帝，你就一定碰钉子了，因为你扛不起上帝的那个重担，所以你一马上想要做上帝，你一拿那个担子，你就睡不了，吃不了的。你想要如果可以管，我想有很多的父母连儿女的呼吸都要管，你吸够氧气吗？你大脑发育不够好，你如果可以给你管的话，你连血液都要管，你什么都想要管，因为你就生怕好像什么管不了他会怎么样子。你不是神啊，你扛不起这个的，你的责任就是圣灵感动你该说的话就说，该尽的责任就尽啊。但是儿女是上帝的啊，如果好像我们教会有其他的家庭就太过放松了啊，没有去管，然后觉得啊，反正神的儿女嘛啊，然后放羊这样啊，去吃草啊，吃完了自己回来，有一天那个羊不会回来的，他会给狼抓走，他会自己跑丢的。 OK， 你有责任的啊。所以那个关键也就是做父母怎么领受神的吩咐，怎么在这个事情上面依靠主敬忠，不多做以至于好像做了神，但是也不推卸责任，好像一切都是神的责任，跟我无关啊。好了，这不是家庭讲座了，不过讲回来这里我又想到这个，所以希望我们在这种的煎熬里头，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有神的帮助，没有事情可以阻挡我们。他说一个例子，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啊，这经文我们前天都说过了啊，就是他特别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架上，但是他在这里不是讲耶稣爱你，他是讲谁爱我们呢？神爱我们。他要强调的是神的帮助，他说神多爱你，你知道吗？上帝他爱我们有很多的表达，创造世界医治我们帮助我们，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就是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你要常想那件事情，就是圣子被赐下，不是圣子要求要出来玩一玩，爸太闷了，天上让我去地球玩一玩，完全只有一个目的，是因为上帝要向我们证明他爱我们。 他可以派天使就足够救你跟我的，你知道吗？啊，或是他让耶稣在旷野里面做该做的，就升天，两可能不用一天就搞定了，啊，早上刀成肉身，下午吃一下饭啊，傍晚就啊被钉人，钉完马上跳下来说搞定，拜拜。嗯，我看只有 CE 看见，谁都没有看见。CE 又不会传福音啊，糟糕啊！好了，没有。OK， 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那么长时间经受各样的考验，不是他需要的，是你需要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上帝没有需要恨他儿子，以致让我们知道啊，把这个爱转流啊。上帝不是把啊本来一个人身上的爱夺走了，来给了我们，不是。上帝让这个爱子整个给了我们，你明白吗？这个是有区别的，是不是？我们有时爱一个东西，然后来呢，我们爱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爱从这个人身上拿出来给另外，所以我们要恨他，我们才爱另外一个。但是上帝没有，他舍儿子，不是他恨他的儿子啊，上帝是把整个爱子，他没有改变，他仍然爱他的儿子，他把整个爱子都给了我们。所以上帝没有恨他儿子，但是上帝要向我们表达他爱我们，好像他爱他的儿子一样。这个爱是很高，或是很高，或是这个爱是不能理解的，太高了啊，我们都不敢去碰啊。说上帝，你在永恒中怎么爱子，你用同样的方法爱我们，你敢这样子求吗？天使都不敢这样求，但是上帝却主动啊，我们的天父却主动愿意这样对我们，可以吗？啊，所以这里讲到旧约的人啊，其实他们是远处感受到神爱他们，但我们今天新约的人呢，因为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我们就亲身经历了神这样的一个爱啊。你看耶稣道成肉身，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跟人住在一起，门徒是很喜乐的。我不懂啊，那种喜乐我很难想象。神跟你住，你们怎么想？就是我们知道神跟我们同在，天天在心里啊，与我们同在，这个没有错。有时候感觉就是这回事了。但是有一段时间呢，这位神是具体好像人这样的，他跟你在一起，他说：“哎，好吗？”他拍你一下，什么感觉啊？我不知道。你们想过耶稣对着你讲话的时候，会不会有电啊？还是什么？什么感觉？耶稣煮烤那个鱼给门徒吃，我都不知道那个味道是不是特好，还是耶稣厨艺一般般，烤得半焦不熟还是什么？你很难想象对吗？你能够想那段时间门徒一定是快乐到不得了，就是竟然一个喜乐的神，满有恩惠的神，住在一个身体里面，跟他们在一起，天天在一起，我吃喝，而且这个神什么都知道。门徒里面心里面担忧的，耶稣也不用讲就给了他，快乐吗？那旧约的人有这样的享受没有？完全没有办法这样子想象啊！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他的确开始了这个很特殊的关系，就是很亲密的关系啊。当他离开，他升到天上的时候，他差派圣灵，让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更深的关系，就在心灵底处，不单只是肉眼啊，肉眼是门徒经历啊，我们现在经历的是在心灵深处，然后我们仍然等候有一天耶稣有一个身体在我们当中，那时就完美了啊。门徒有的，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啊，而且我们感受的是一个深刻的一个属灵的同在，好吗？啊，这个还没完啊，再一点点啊，就是他说我们的上帝很爱我们，他把他儿子爱子整个打包起来就给了我们，他没有抽出来啊，所以他这里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啊，借着基督的舍己，就把一切都给我们了。啊，这里又提到这个字了，万物。刚才前面是万什么？万事啊，万事是苦难，对不对？万物呢是上帝使用的工具，所以他说，上帝可以做一切事情。万事就是上帝可以使用一切的苦难，万物呢，上帝可以把一切物质的东西作为他的工具，目的只是一点，就是要让我们的救恩得到好处。 所以不需要在苦难里面灰心丧志，因为连这个苦难也是他的旨意啊。那他说我们在苦难在良心不安的时候，有一个极大的痛苦的原因啊，就是圣徒常常会遭受这里说的啊，对啊，对啊，定罪啊，耶稣已经为他我突然看不到那个字，控告在哪里啊？谁能抵挡我们神？在这边啊，对啊，这字要放大一点啊。他说控告，然后他就说代求，是这个啊。人家说定罪啊，定罪，就是称义。那你看中文圣经，它好像那个排列不大对，对不对？你看啊，如果他这里说控告，他应该这里是说代求嘛，对吧？他是说诚意，连他这里说定罪呢，他这里应该是诚意嘛，但是他说代求，不没什么关系啦。保罗可能那天饿了，没有，开玩笑，意思还是一样的。所以我现在把它放在一起，就是其实上对下，就是它有一个交叉的关系，就是控告其实就是需要代求嘛，意思说我们的良心，魔鬼常常在天上控告我们。他在上帝的面前说，你看这个人怎么又犯罪了，他这个人不配被你所赦免。他也来控告我们说，你怎么可能跟上帝求赦免。所以我们很痛苦，就是良心一直因为魔鬼的控告而不安。 OK， 怎么解决你良心被控告的不安呢？他说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代求，意思说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辩护啊。魔鬼在那边说，怎么坏人坏人，耶稣在天上说，关你什么事啊，我为他死了，你还要吵什么，出去啊！撒旦没话讲了。你撒旦来到你这里说，你知道吗，神很气你哦，刚刚从那边来的。 OK， 你要怎么讲？你说关你什么事，耶稣在天上为我祷告，你给我出去。那其实我们能够撤除控告，不是因为我们就好像法庭这样，你需要请一个律师，那不是你自己的，你没有办法，所以你必须依靠一个辩护者或是代求者，可以吗？那另外一个就是定罪啊。如果有人要定你的罪呢，你要撤除定罪，就是要被宣告无罪，宣告无罪叫称义的。 OK， 或是说有人定罪就是要审判你，或是要刑罚你呢，称义就是有人要怜悯你，他就对应掉了啊。他说这两个常常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呢，主耶稣基督都做了。耶稣是我们的代求者，他又是那称我们为义的，就是他的义白白给我们。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在这个良心的痛苦的当中就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神的依靠，可以吗？你多读一百遍都不会累的这种经文啊，因为你每一天都在这里的里面，它不是历史书来的，可以吗？它是活的啊。所以包括这些话，你今天听了一次有一个印象，以后你软弱的时候，你翻到这段经文你想起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代求者。所以保罗就用这个安慰信徒了啊，他就指出有神称他们为义啊，因为本来我们是仇敌，上帝现在看我们有就是favor喜悦我们，人他又说在天上有基督啊做我们的这个，在地上他是代求这个代赎者，在天上他做我们的代地上是代赎啊，天上做了代求啊，他永远不死的这个站在一个全能者的地位上为我们做这个事情。 OK， 所以上帝这位公义的审判官已经在基督里面判我们是义的，所以就没有理由上帝再改变他自己了，再判我们是罪的，有罪的。所以魔鬼的控告没有办法改变上帝的决定，但是魔鬼的控告可以改变你的信心啊。如果你没有熟悉神的话他改变你的信心，你信心一软弱，你信心一怀疑，你就犯罪了我那天在桌上，我在这边没有机会讲就是说遇到一个在加拿大的一个姐妹已经很多年前了， 他一直的为着一个过失而难过，信了主很多年也一直悔改悔改悔改，每次他悔改完之后他觉得好很多了，但是过了一阵时间他忧郁啊，连他又想起这个事，连他又开始又难过了，连他又觉得良心很不安，连他就结论就是说上帝其实从来没有赦免他，他的结论是这样。 OK， 连后来我们碰头就讲了，连就鼓励他这个事情要做区别啊，你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啊，就是你以前犯过一个罪，是了，他那个是一个意外啊，就蛮严重的，有人因为这样而死去啊，所以他放不下。好，有一个很严重的罪以前你做的 ，OK， 发生了，但是那时你求上帝赦免，因为你不是你主动去害人啊。好了，上帝赦免你了。过了许多年之后呢，魔鬼会把这个发生过的事情再摆到你的面前，他知道你软弱嘛，他就给你看，他问你。这样大的罪能够被赦免吗？那个时候呢，如果你软弱，你说是哦，很严重哦，好，你开始怀疑二十年前神有没有赦免你，其实你那个怀疑就是犯罪，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良心不安呢，不是因为你二十年前，是你两分钟前的怀疑。但是魔鬼很坏，他就会跟你说，你看没有赦免你，所以你一直怀疑那一天为什么上帝不赦免我，对不对？他骗我，他给我平安，骗我的骗我，其实你上帝没有骗你，是你刚刚犯罪，你怀疑他，就怀疑就是罪，所以他一直在这个里面不能出来的，直到他真的相信说上帝已经赦免他，不能怀疑。如果他怀疑，他其实就要求上帝赦免这个怀疑的罪，而不是那个旧的罪，因为上帝抛在深海，抛在海底，不在纪念，好吗？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好的一个提醒跟安慰哈。那来到最后两章啊，我们读一下吧这段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
患难？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能靠门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无了啊！这个我们很多人都会常念的经文啊，当然它也算是重要，但是它放到最后面了。所以保罗就列出了一个清单，他说在这个地上呢，我们除了有心灵的征战，叫属灵的征战啊，人在这个磨练里头呢，上帝要我们学习对他的爱有信心啊。他说其实有时候上帝还会允许我们这个遭遇到环境的压迫啊，所以属灵的是一个了，开始在我们里面魔鬼也老是来吓你啊，上帝不赦免你，但有时再加多一行，外面会用环境的迫害使人因为苦难而想起上帝的怒气，良心不安再加上苦难呢，他就更加不安。他说这些事情就是这里列出来的 ，OK， 他说让我们觉得被神丢弃的感觉啊，那时你就上当了，就好像我们这个姐妹，她就不敢再祷告了，她就灰心啊，不再祈求，不再有盼望。保罗说，难道这些事情能够让神的爱与我们隔绝吗？那他就列了许多的事了啊，所以第一是患难啊，什么叫患难 ？Tribulation。可以说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一切的这些痛苦啊，是一个用词了啊，它包括在里面的困苦呢，叫 distress， 可以说是内心的煎熬，一个为难的境况，或是不知所措的境况。第三，逼迫 persecution， 就是人为的啊，它一串呢，挨饿之身，就是说人加给你的啊，就是上帝的儿女受到人不公平的对待。OK。还没有完啦、啊，还有，对，我是不是按错了？哎，按对吗？
对。
啊，对，讲完了，对，我没有看到，我也写在这里嘛，这危险刀剑呢、啊，它就到了这里 ，OK， 就是信主的儿女啊，会遭受到世界的这个迫害，连保罗教导教会啊，如果信徒在苦难当中要。真的是胜过，就是里头的征战跟外来的苦难的话， 要胜过这种致命的试探呢，他就必须坚信圣灵在我们心中已经做的见证，就是上帝收纳我们做儿女，而且深信他是管理万有、使用万有的上帝，加上我们的长兄做我们的榜样，他最终进入荣耀的这个结局也是我们将要承受的。啊，幸福如何在这种外在苦难的里头，就是有上帝怒气记号的这种情况底下呢，仍然坚信自己是不被神丢弃的呢？他说圣灵要帮助我们借着祷告啊。昨天我们弟兄也有问了啊，其实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在苦难里面让你知道神爱你，除了你借着祷告，在祷告里面经历赦免，来经历上帝对我们的和好。 OK， 思想顺服，像耶稣这样去顺服啊，上帝啊，这也是在苦难里头的另外一个帮助，就是你在苦难不要想自己太多，也不要想人家太多啊，你要想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受苦的啊，怎么样顺服的。 OK， 耶稣是没有罪的，他担的那个苦是真的是冤枉的，他还顺服走完。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担的苦都叫活该了，但是减轻的活该，连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顺服，所以不顺服就导致我们在苦难当中不能够祷告，不能得神的喜悦啊。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是上帝管教我们，让我们回转，但同时呢，也因为我们看到神管教我们，我们就知道他很重视我们的救恩，因为如果他不管你，就表示他不要救你啊。他如果给你苦难要你悔改，就表示他还很重视你这个孩子啊不得救，或是这个孩子啊不悔改啊。 OK， 结尾呢，他跟开头哈，有两个爱啊，这边啊，我们以基督的爱，下面啊靠着爱我们的主啊。他开始，你们记得上面他讲的爱是谁的爱啊？就上一节是谁的爱？我忘了。有神帮助我们，对不对？这个啊，前面讲的爱是三位一体的爱嘛，就是父的爱，对不对？啊，那对啊。OK， 但是到了结尾呢，他特别在苦难里面呢，他强调是耶稣的爱。所以十架，耶稣死在十架是彰显神的爱。OK， 耶稣的爱在哪里？耶稣的爱在你受苦的时候，他与你同在啊。有时候我们反过来讲的，对吧？我们说在十架上耶稣受苦，所以耶稣很爱我。那平常我的苦难呢是上帝爱我。其实他应该调转啊，就是基督被差派做我们的长兄嘛，所以呢他在我们每天受苦与我们同在，表达他对我们的啊体贴啊。特别十架呢，是上帝把他心爱的儿子给我们，表彰上帝怎么爱啊。好了，回来，所以保罗再次强调，人必须借着耶稣的代赎啊，因为是基督的爱啊，必须透过耶稣，没有人能够到上帝面前。同时人啊，除非人在上帝的爱里才能做他的儿女，不然啊就没有人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慈爱。好了，意思说基督是中保的意思啊，必须以他作为一个根据，可以吗？啊，结束了啊，来，因此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还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一个 full sentence 很长啊，结束了啊，一个完美的一个篇章啊。能结尾呢，保罗用很夸大的手法来讲，因为他说神的爱不离开你，他说是啦是啦，知道，他觉得你他不满意啊，他觉得你们还没有真的信啊，他现在夸大了。他讲苦难，讲战争，大家好像也没什么感觉。他说好啊，你不信我讲的最严重。什么最严重？他说生跟死，生跟死已经最后了啊。他的其实生死不是我们每天经历的事啊。但保罗跟教会说，就算你来到了死亡，就生死的那一刻， 我们主耶稣的爱还在。你说我怎么知道？我都跟你说了，他是夸大的啊，他就是因为你不信啊，就跟你拖到最后一点。他说我跟你肯定，就算到了那一天，不是现在啊，到了那一天呢，上帝的爱还在，因为生死也是神手中的那个万物跟万事，就神用的东西 ，OK， 也只是上帝爱你的工具而已。你还不信，他就夸大了。他讲谁啊？天使，一个天使跟我没有关系啊。那他把天使拿出来，把掌权拿出来，把友人拿出来。那这里真的不是在讲灵界的天使，他是在说那些很有权势的 ，OK。因为没有意义，突然间把天使拿出来，因为天使不是让我们得救的，天使是我们救恩的仆役而已，他不是那个拯救者 ，OK？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有一些大政府，权力大到好像属灵界的，也没有办法让你跟神的爱隔绝，伟大了吧？还没完，还不信，他说好。讲权力你不信，讲生死你不信。他说现在的是将来的事，其实这是指到很长的时间的意思。现在的是将来事，就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他说一个很长的时间段也不能够拦阻上帝对你的爱。你说三十年上帝还爱你，三百年上帝，但如果你有这样长命的话，上帝还爱你啊。不信啊，他说好，高处低处啊，高处是指到高到天堂，低呢是指到低到地狱，就是什么？哪里？你不要问我是什么事高到天堂，就是很大的事了啊。低呢就是很，你可以说很悲惨的事啊，到甚至惨到好像地狱这样惨。他说都不能拦阻上帝对你的爱，信吗？还不够信，他就说是别的受造夸张了。你说还有什么别的？其实他是对比于上帝自己。他说只有上帝是他对你爱的男主。他说别的受造就是在上帝以外的都没有一样可以让他的爱男主。但是问题是圣经说上帝他要爱我们，所以就变成没有东西可以男主了。因为唯一可以男主他上帝的爱就是上帝自己了啊。那上帝还是爱我们，所以他的结尾就是上帝是爱的泉源啊。他的慈爱要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因为他后面说的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也是在每时每刻充满每一个儿女，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说是现在是将来，是高是低，没有办法拦阻啊。所以明白了吗？就是当然是完了哈，我后面只是一个结论了，就是第七章讲到你心灵的征战，你觉得？快死去了啊，天天这样子。第八章呢，他说不单心灵征战，再加上外体的征战，也让基督徒很难受。但其实这个原因是人的罪啊。OK， 我们不是白白受这些苦的。OK， 在这一些苦难当中呢，或许我们会觉得上帝的爱离开。圣经向我们来印证，没有一件事情，包括苦难，包括心灵的征战，包括我们自己的软弱跟罪，能够让上帝的爱离开啊。有时我们跟人家说啊，是我们的罪让神与我们的关系破裂，没有错，是我们的罪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你知道是上帝的意愿，他要赦免，所以上帝还是在我们犯罪之前他决定赦免我们。所以就算你犯罪，他还爱你，他要赦免。所以真正让你不能够领受神的爱的，最后是你的不幸，就是没有人可以拦阻上帝爱你。哇，当然，你说神拣选没办法。我站在人的角度啊，我不是站在神的角度。OK， 在人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最后拦阻神的爱，就是我们的拒绝了。OK， 因为在神那一方呢，连我们的罪，他都开了一个处方，就是赦罪。这句就是说不难阻他对我们的爱，好吗？可以吗？好，最后啦，来，你们跟我一起念了啊，反正这个总结大家都应该能够 因为第八章很长嘛，对不对？我们来读一下这一串字典，你就大概就会记得了。来，第一个是什么？因为父神的慈爱，我们必与基督一同受苦。记得那段经文，他说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就要与他一同得荣耀啊。所以第二句话就是因为天父的慈爱，我们必与基督一同得荣耀。OK， 第三。因为天父的慈爱，我们所受的苦楚将来显得我们的荣耀就差不多了。那经文说不足介意，记得吗？那一是因为天父的慈爱，我们今生所遭受的苦难和败坏是短暂的，跟新的世界接触到永远啊，是暂时性的。来，因为天父的慈爱，我们必在已经被更新的生命中，然后万有被更新的成全，记得吗？他说万物在叹息的当中啊，等候，连我们也应该等候啊。接下来，因为天父的慈爱，我们的信心会有盼望作伴，以致我们在苦难中的忍耐不致失败，记得吗？他说我们要盼望，如果盼望是今世的，我们就不需要盼望了。他说盼望是没有来的，所以我们要等候，要忍耐。其实这个盼望是从信心来的啊。接下来，因为天父的慈爱，这是落空，因为上帝所赐予的圣灵，在苦难中找到解答，有圣灵替我们祷告，那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因为天父的慈爱，我们今生所遭受的苦难，上帝用来装备他儿女进入我们的万事互相效力。最后啦，我们不会怀疑天父的慈爱，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作为他超越一切永不改变之爱的保证啊。就是那句话说，他既然已经为我们舍下爱子，就岂不把万有和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好吗？第八章我们来到这里，但整个大纲没有完啊，我还有一个部分就讲天国，不过时间我今天也没有预备要讲啊，不过时间也到了，我们就留到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再完成最后一个部分。不过笔记你们留着了啊，之后我们会再印给那些没有来的人啊。好了，我们的分享到这里，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来祷告啊。今天像往常一样啊，我也盼望当中有一两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啊，盼望你可以用祷告来回应神的慈爱。我之后做结束祷告。
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预备这个时间，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地方来继续在这里学习你真理的知识。我们谢谢你在创世以前，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让我们白白得到你的救恩。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也祈求你，让你圣灵帮助我们，在你的信心上能够更加的接着你所赐的信心来明白，更加的信靠你。我们在回去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为着追求你的真理知识上，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更加的依靠。使我们在世上过日的时候，不会被世上的一切所引诱。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上。我们为了这个来感恩，我们这样祈求，我们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
阿门。
你在天上的父，主，感谢你真的是掌管一切的主。我们如果因此能够得到最大的安慰， 直到我们在生命当中所面对的一切的挑战，一切的不足，不是不是一个交易当中的，我们要付上你的代价，但是真的是你永恒当中根据你自己的旨意分配给我们，让我能够直到因此这一切在你的永恒的旨意当中都有意义，让我能够直到这一方面只是短暂的，能够更多的来盼望主的赐给我们的应许，求助你不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能够在碰到困难在解脱到我们处的时候，你可以提供你一路更加的盼望，因为你的来临我们能够更多的盼望主的应许，也让我们能够因为信心被坚固，我们可以忍耐的来接受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让我们在当中我们可以学习更多的来依靠你，然后能够因此可以见证主的作为，
好，我们一起祈求。主，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这几天能够完成啊这些的分享，主实在是啊人的作为啊十分的有限啊，人的话语啊甚至表达体力精神啊都啊在啊一个啊罪的一个软弱的限制之下，但主啊你啊圣灵的大能却是永恒的，你在每个人的心中你透过你的话继续的来光照，来工作，来安慰人的心，来提升我们的灵命还有我们心灵的眼光，是吧？你特别透过这段话再次让我们看到上帝你的慈爱是你的本性，而且你的慈爱也是你对我们的态度，是吧？我们感谢你你没有只是用公义来对待我们你也同时你用你本性的这个慈爱，这个超越的慈爱来赦免你拣选儿女各样的过犯，以致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来承受你那极美好的永生的福分。主啊，我们今天凡是经历过你恩惠的人，我们都心灵已经被你所改变，我们也能够知道你是那位信实的主，纵然我们有许多的软弱甚至有时我们怀疑上帝，主啊你不要丢弃我们，那你透过你的灵继续来提醒工作安慰我们引领我们，能够谦卑的再次的回到你的面前来依靠你，来等候你，在苦难当中心中有安慰，在苦难的时候能够带着一个谦卑忍耐的心，因为我们知道那应许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是不改变的我们就深信我们的家乡是你为我们预备的天国。主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之后我们要回去的脚步，我们回到自己的教会，主给我们带着喜乐的心继续在教会当中以弟兄姐妹来操练彼此相爱的心用主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能力恩赐来彼此的服侍造就叫主你的名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与人的交往上都得着荣耀。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